刘瑞奇呀、啊，真是广告营销的高手，任何机会都不错过。他办事的原则就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办任何事情都要办到极致，要不就不做。你仔细听一听有没有道理，真有道理。咱举个例子来说，你说世界第一高峰是哪儿？第一高峰，很多人一张嘴会回答珠穆朗玛峰呗，那还哪儿？是第二高峰是哪儿？这答不上来了，只知第一不知第二。获奖也是如此，金奖跟银奖都获奖都是好事，但是那差距太大太大了。所以说只做第一不做第二，先来为君后来就为臣，这话是绝对有道理的。这刘瑞奇一看这晚军热呀，家家户户都看呢，这机会是岂能错过呀。第二天他又到上海电视台找到主任马宝兴，要求啊在电视中做开刀广告。什么叫开刀广告？也就是在电视剧的片头、片尾和片中各播一次。当初马宝兴以为刘瑞奇啊是个马大哈，说话挺坎快，哎，但是现在他才明白上当了。刘瑞奇这个人太精明了，一会儿一个主意，一会儿一个点子，事到了现在，老马也只能被刘瑞奇牵着鼻子走了。刘瑞奇创造的这个开刀贴片广告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恒源祥三个字儿，随着有个女孩叫婉君，那凄婉动人的歌声传遍了大街小巷。广告热播带来了产品的热销，恒源祥绒线店借着琼瑶阿姨这个东风由嫁不出去的女儿而变成了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首战告捷呀。仍扰在刘瑞奇心中的阴影是一扫而光。刘瑞奇这个人啊，他是个左撇子，思考问题喜欢逆向思维，当人们都找帅哥美女当产品代言人，哎，报刊什么杂志电视荧屏充斥着情色诱惑的时候，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怎么办呢？采用铜罩，就是原来那个副商标小男牌的头像，用铜音配上羊羊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这个广告的总长度只有五秒钟，刘瑞奇的第一方案是集中轰炸，要求在15秒里连播三次。哎，刘瑞奇认为广告传递给群众的是形象，是记忆，要让观众快速记住你，不必太复杂，越简单越好。他跟一般的广告商不一样，有的广告商不厌其烦，那事儿车轱辘话来回翻，恐怕人家记不住，说的人心烦，一看这电视广告都恶心。刘瑞奇则要求短平快，记深就可以。马宝兴答应了刘瑞奇的要求，在电视台是按时播放啊。播了几天，刘瑞奇又觉得每晚吧露一次面不过瘾，于是乎就把这15秒的广告分开来，在不同的时间段分别播出。面对刘瑞奇的得寸进尺，马宝兴也被弄得六神无主啊！5秒钟的一次广告，从来没听说过。别说上海电视台， 全国电视台也没有先例呀、啊。他直晃脑袋，这不好办。刘瑞奇笑了，哎，我们现在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啊，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拍前人没有拍过的广告。做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带头吧，啊，我们就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好不好啊？马宝兴被他纠缠不过，只好向上头做了汇报了。他的顶头上司叫老蔡，完备完备这个道理，刘瑞奇说的是不错呀，对，过去没有，不等于现在没有。我看支持他一把，开绿灯。于是五秒的广告在电视台，特别是上海电视台首开先河。精明的商家看中了这个五秒的广告啊，哟，这是个新品种啊，这广告好啊。一时间上海电视台的生意相当兴隆，都是做五秒广告的，钱倒不少收。电视台是财源广进呐、啊。到了1993年，已经财大气粗的刘瑞奇决定进军中央电视台。除了恒源祥三个字之外，又稍许做了些改动，加上个荣县羊毛衫羊发财，加上这么个词儿。但是这广告送审的时候卡壳了，上级说这词儿不好，羊是动物，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刘瑞奇一听有道理，脑子一转，就把羊发财改成为发羊财，你这不就行了？这么一变动，一下子顺序立即过关。这一次啊，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揣着10万元支票忐忑不安走进上海电视台那个刘瑞奇了，他现在是财大气粗啊。哎，这次带了100万元的支票，将这座广告做到荣县销售旺季的第四季度播出。双方达成了协议，在刘瑞奇有效的运作下，恒源祥是声名鹊起呀。恒源祥品牌荣县已成为市场的宠儿，在销售旺季的时候，几个加盟厂是开足了马力，咣啷咣咣啷咣咣啷咣咣啷咣，将这荣县源源不断的发往全国各地。刘瑞奇决定趁热打铁，加大在中央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哎，不料正在这么个时候，刚播的7月就风云突变，恒源祥的洋广告被中央电视台给撤下来了。刘瑞奇是一头雾水呀、啊，他不明白这怎么了，犯了什么病了，赶紧派人去打听打听。原来啊，有几位人大代表，有几位政协委员提了意见了，说这条广告有毛病，发洋财发洋财，这不是要发洋人的财吗？外国人的财吗？那么现在正在对外的招商引资，人家还没来呢，就要发人家的财，外国人还敢进来吗？国际影响都多不好啊，这不能播出啊。哎，故此这样，电视台不得不把这广告给撤下来。这几位提的这意见呢有点滑稽，哎，所以大伙听了都乐了，这不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吗？哎，可话又说回来了，人家这嘴巴大呀，有什么办法呀？中央电视台毕竟是党和政府的喉舌，社会效益啊，哎，要高于经济效益，宁可不播这一笔带有争议的广告，也不想挣那点钱。 哎呀，这就叫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啊！要想继续在中央电视台上亮相，只得委屈自己重新改词儿。就那段时间，这刘瑞奇啊，像着了魔了似的，又像诗人差不多少，一天到晚这嘴里是嘟嘟囔囔，没事倒背双手就想词儿。啊，恒源祥发发发不好，恒源祥才才才也不理想，捣鼓来捣鼓去，最后捣鼓到恒源祥阳阳阳，哎哎，念着念着念出灵感来了，杨杨杨三个字多好啊。恒源祥是从事羊毛系列产品的企业，一个羊字概括了全部，简直是妙不可言呐、啊！刘瑞奇虽然不是艺术家，但却深谙艺术对比的奥妙，一个男中音独白固然是不错，但总显得有几分单调，怎么才能弥补这一缺憾呢？过去的容现叫小男，可爱的孩子人人喜欢，那么再找一个小女孩来配音，那更是有亲和力了。于是啊，中国广告史上最经典的广告就这样问世了，男中音舒缓的三个字儿，恒源祥，女童急促的轻快的声音，羊羊羊。这下可好，成人音与童音的搭配，快与慢的搭配，构成了最完美的视听效果呀。就这广告一经中央电视台播出，立即红遍了大江南北，无论是天真活泼的少年，还是咿呀学语的儿童，都会脱口而出喊出羊羊羊三个字。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孩子们迷上了羊羊羊的广告，每天都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着那开心的一刻呀。哎，据说呀，黑龙江有位年轻的教师曾经写信给恒源祥，他说呀，他不满周岁的儿子看羊羊羊看上了瘾，每天看过之后才会安心的稳稳的睡觉。可是在电视台停播之后，这小家伙使开性子了，开始闹夜呀，搅得夫妻两个人心力交瘁呀，哄也不好使，吃药也不管用，贴什么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炒夜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这符咒也没有用啊。无奈之下，只得向恒源祥求助，结果工作人员给他寄去了一盘磁带，这磁带上就录好了像和音。这下这家得救了，这小家伙才开始安静下来了。五秒三段式的广告被人们称为电视广告的恒源祥现象，其独特的表现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呐、啊，并在消费者和广告界引起强烈的反响。之后，国内大大小小几十家企业纷纷在广告中效仿，如正荣的火腿肠、香雪海的电器、熊猫达个大、猴王集团，包括后来的脑白金黄金搭档。什么黄金酒等等也不及后尘，以连续的重复来加深人们的记忆。从广告学的角度来看呢，人的认识过程包括什么呢？一个是注意，一个是感知、理解和记忆。注意是什么呢？是广告成功与否的前提。在广告信息爆炸的年代啊， 要想在茫茫广告信息的海洋里脱颖而出，首先得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要求推陈出新。恒源祥三段式广告就符合这一特点，既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又在人们的情理之中。同样，要加深人们的记忆，除了出新之外，还需要简洁。恒源祥洋洋洋，仅六个字，既简单明了，又朗朗上口，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呐。这刘瑞奇啊，真是品牌营销的大师啊。咱再举个例子，在广告史上有一个奇特的现象。什么现象啊？一个普通的广告播出之后，在社会上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从普通的民众到业界的同行，从专家学者到新闻媒体，全都卷入到这则广告的争论之中啊。从2008年春节他刚刚问世起，到2009年春节的升级版，他始终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热议的话题，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意见分歧之大是前所未有啊。打开百度网站，有关他的各种信息评论多达77页之多呀，这就是引起专家们高度关注的恒源祥广告现象。在12生肖当中，恒源祥最早看中的作为品牌形象的代言首选便是领头羊啊，这与他们的产业是密切相关。恒源祥是什么呢？是靠着羊发羊彩起家的，故而他们对羊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恒源祥大厦的每个地方，你都能感受到浓浓的羊文化氛围。在恒源祥大厦的楼顶有3只羊呈3足鼎立之势，这羊都望着天，日夜望着遥远的苍穹，谓之三羊开泰。在每层办公室的入口处都有一行醒目的草书，映入每个人的眼帘，我爱羊毛。在过道拐弯处，在每个办公室的案头上，以及在恒源祥专卖店的柜台上，处处都能见到羊的身影。那洁白无瑕的羊毛，那非常驯服和善良的眼神，那憨态可掬的模样，总令人忍不住要多看几眼呢，要欣赏一会儿啊。羊是纯洁的象征，也是善良的意象，同时也是弱小的代名词。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故羊成为12生肖中是最喜爱也最受人怜悯的动物之一啊。恒源祥人经过多年的挖掘整理，对羊文化追根溯源，从历史资料找到了有关羊文化的起源和传说。传说上怎么记载的呢？说过去啊，有一只神羊从天宫降到凡间，看到人间饱受五谷之苦啊，而慈心大发，五谷就是没有吃的了，于是呢他口含着天之五谷以惠百姓，让老百姓能有吃的，此举触怒天条而被降罪。这老天也不是东西，做好事也降罪啊。因此羊成为动物之中的弱者，百姓为报其恩 行祭祀礼以次纪念，并见玉帝赐羊为十二生肖。有记载说何为美，说文书上是这样记载的：羊肝也，从阳从大，就是阳为大美，和为高尚。在《公羊传》一书中记载，怎么记载的呢？高取之而不明，杀之而不豪，汝必贵而受之，累死亦知礼者也。羊食野草，而以皮毛为人民御寒，羊无所取而以骨肉为人们充饥，这就是羊的奉献精神。要说到这儿，咱这人真残忍。你看把那羊收拾的，羊毛做衣裳，烤羊肉串，炸羊肉串，把羊剁碎了包饺子蒸包子。你要那么一比，不就太残忍了吗？看来吃素啊还是不错的选择。当然我这是题外的话了啊。恒源祥最早的羊广告是恒源祥羊羊羊，在屏幕上活跃了17年之久啊。因为它简洁和富有童趣而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因为这第一印象已在群众的记忆里扎了根了。故恒源祥之后推出的改弦易辙的广告就很难被大家接受了。这也正是新版生肖广告遭到炮轰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从厂家的角度来讲，他要不停地追求创新和超越，追求与时俱进的轰动效应，所以在广告创意上、推陈出新上也是一种必然呢。到了2005年，恒源祥广告突然变脸了，由过去的羊羊羊改为牛牛牛，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民众以极大的刺激。这下可了得了，一时间呢，质疑反对之声四起。年底由恒源祥品牌顾问丁秀伟出面，为啥呀？为了不给大家压力，刘瑞奇有意的回避啊，在央视齐齐的主持下召开了一场专题讨论会啊，以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征求专家的意见。对外经贸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刘宝成认为，广告的作用应当体现在三个方面，比方说唤醒历史、提醒历史和建立工程。从恒源祥的成功看出广告的规律，简洁就是美。不过有一点，牛在北方啊是褒义，但在南方某些地方却是贬义，覆盖面啊不够广。零点调查公司负责人张军提出异议，他说羊羊羊是恒源祥的核心价值，如果改为牛牛牛，人们就会彻底啊忘掉了羊羊羊。新的体系啊不被认同，但旧的体系又被遗忘，这就会造成记忆上的断层。再者，牛牛牛跟恒源祥的关系它不大呀，如果是蒙牛做或许更合适一些。以上所说呀就是恒源祥第一次尝试，意在羊广告的基础上向生肖广告进一步延伸。不管成功与否，但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受到专家们一致的肯定。在恒源祥成为奥运会合作伙伴之后，刘瑞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2008年春节毅然推出了 十二生肖贺岁形象广告。在这长达一分钟的电视广告中，由北京奥运会徽和恒源祥商标组成的画面一直静止不动，十二生肖剪纸小动物一次出现，广告则是从恒源祥北京奥运赞助商数数数一直念到恒源祥北京奥运赞助商猪猪猪，将中国十二生肖念了个遍，简单的语调重复了十二次啊。广告在电视台这一亮相，就掀起了海啸般的巨浪啊，各种非议之声是铺天盖地而来，从家庭到单位，从平面媒体到电视网络，口诛笔伐者有之，赞扬欣赏者有之，褒贬不一者有之，特别是在网上更是吵得热火朝天。有人讲其与燕赵门华南虎事件并列为2008年春节三大核弹，更有人称其为是史上最崩溃的广告。恒源祥公司挨骂倒也罢了，结果还把无辜的中国足球队牵扯进来了，进行了捆绑式的恶搞，写了足球版的恒源祥广告，在网上是广为流传呐。那词儿怎么写的？中国的足球目光数数数，中国足球的脾气牛牛牛，中国足球的口号虎虎虎，中国足球的球风吐吐吐，中国足球的投入龙龙龙，中国足球的产出蛇蛇蛇，中国足球的坐骑马马马，中国足球的服装羊羊羊，中国足球的脸皮猴猴猴，中国足球的需求鸡鸡鸡，中国足球的精神狗狗狗，中国足球的智商猪猪猪。您听听，拔出萝卜带出来泥，使原来就成为众矢之的的中国足球简直是雪上加霜啊。这正是品牌营销需改革，十二生肖起风波，有褒有贬有胡搞，是非功过难评说。